大家好，这里是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也争取能够有一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主播 Ivy。 2023年的5月，持续渗透的三位主播在大理面基了。我们大概谁也没有想到，三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在线上坚持更新了快两年74期播客之后，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线下相聚了。那几天我们在大理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播客的未来，却没有一个答案，好像十分默契的，自那之后我们就停更了。而停更的这半年里，有我们的朋友催更过，我们自己也在群里讨论过，直到年底，一个听友在我们曾经某一期对播客两周年能够在一起录音的愿景那里做了标注，并留言三个字，可惜了。于是我们就这么不约而同的想要在2023年的最后几天来一次认真的对谈。持续渗透这个账号，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
其实我那天我停造之前我就收到了那个粉丝的留言，就是在我们之前做周年节目的那一期下面的留言，后面你们在群里发，其实我是比你们看到的还要早一点点。然后我那一天还想着，就是要不要我们在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稍微再说一下录播客的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最开始我们几个人在大理见过之后，然后后面本来也说要做留学的新的节目，其实做了一些规划，但是因为可能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其他的事情在做，所以那个事情就是录播客的这个事情其实有点不约而同的就先停滞了。对，然后我觉得其实不算是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因为我当时也没有太多的反思，或者是太多下一步我们这个应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大家你们也是都是抱着同样的心态，所以就是没有很好的再去聊这个播客的规划，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就不做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没有很好的结束这个事情，它就变成一个先大家搁置的状态。我就觉得那天看到那个留言就挺想跟你们讲一下。
对，其实我跟大家的情况还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不是单纯的不太确定未来的一个发展想法，我只是可能上半年由于个人的原因就是不太愿意表达很多，就包括我自己也在生活当中在做一些社交极简，然后自己的像断舍离呀、或者像出行极简呀、这些都有一点在刻意的不能说迎合自己吧，就是让自己可能更舒服的表达，因为播客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输入然后再长时间的输出的。那一段时间我自己可能不在这个状态上，所以没有一个动力让我即使在有蛮明确想做留学播客这样一个意愿的前提下，没有很好的去执行它啊，这是我个人的情况哈，就不知道两位当时就是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因为跟你们俩说我要换工作这件事情已经说挺久了，其实我一直都会在犹豫，毕竟我工作那么多年那份大礼包就是离职的那份，如果是真的有赔偿的话还挺诱人的，但确实这个房地产的大环境又确实不太好，自己其实是一直是想换的，可能在五月之后可能在第三季度的时候就这两个想法其实一直会在拉扯啊，而且找工作这件事情也没那么容易，现在这个环境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这第三季度我整一个人会觉得说会有点拉扯，拉扯之下其实没有那么专注到我真的要去做什么这件事情上，就无论是我具体的工作也好，我们的播客也好，或者是我自己也在做职业规划也好，基本上在第二季度末第三季度都是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专注度是非常不够的，就是你老在空想，就老在被这种想法那种情绪所拉扯掉。而在第四季度可能九十月的时候，我真正是下定决心说去找工作的时候，又会遇到其他困难，就是比如说我找工作可能很多人看到我是房地产背景，或者他们 headcount 的因素，其实很多时候我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就那段时间其实自己是有点自我怀疑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整个人你说这个心态也好整个专注度也好其实是会受到影响， 所以就没有那么认真说去真的去想播客我要怎么做，或者是说我职业规划要怎么做，我工作要怎么做，可能满门心思都是在那个可能想换工作，以及说我真的要不要换这个工作，以及说我现在可能没有面试机会我该怎么办，这件事情对自己是有一定的内耗。真的事情说做事情的这个方面整个驱动力是整个人是不够的哦。而再说可能到了我年底，也是前两天跟 Ivy 有聊，就真的是到年底了，可能我真的下定决心换工作，且刚好有个机会，我现在实际把工作换了，我年后就会开始一份新工作，之后就整个人的状态就上来了。所以才会说我们在上周或上两周我们突然在群里说，哎，我们是不是该录一录了，是不是该可能新的一年去做点事情，或者我们真的是需要大家去同步一下大家的信息，就这个事情咱们做还是不做，或者说我们可能怎么做，因为确实可能我们三个人对未来的规划也未必一样，或者现阶段有些做的兴趣也不一样，大家可以去调整一下哦。我这个是我们见面之后可能半年我自己经历的一段挣扎的过程。嗯，看看 Holiday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其实跟大家有很多因素都差不多，但是就是说放在个人身上，就是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不太一样。从表达意愿上来说，我大概就是从第四季度开始确实是不太有什么表达的意愿，一个是因为我回家了之后本身社交什么都比较少，所以就是平时也很少出门，那你很少出门其实也很少接触新的事物新的人，所以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加上我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有在考虑，就是一些就是完全不同方向的规划，因为也有考虑再出去读书，而且就是从更长远的，也不算得上是职业规划，就是也算是之后想做的事情吧，可能我更偏向于想做一些独立开发，所以在很艰难的学一些编程类的东西，然后它就是一个更就是我平时自己也不太学得明白，然后又加上很少出门，很少接触新的东西，所以就是表达欲上确实是整个第四季度就很下降，下降的很明显。但是我的第二和第三个季度其实是就是算是比较丰富，然后我前面跟你们聊天的时候不是也说，就如果我们有一个主题的话，可能对我来说其实蛮想跟你们分享的是我这一段时间以来做失败的一些统称为项目，就是做失败的所有的事情。其实我那时候在大理做过蛮多个去需要跟别人协作一起去做的事情，我也觉得都还蛮有趣的，但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其实对于我个人的能力和就是跟人协作的这种能力，这个配合度其实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所以在经历至少两三个事情之后，其实对于就是和别人协作这个事情我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就是信心不足。尤其是你很难跟别人在那个最最根本的那个目标上对齐，所以就是导致虽然说大家最开始其实每个人都是很认同一个事情，大家想把它做好，但是到最后做着做着做着就又不行了。然后就是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我也在想，就是可能，就是最初的那个动力和很多东西都在随着你做去变化的时候，那前面就是那个愿景其实也有在变化。播客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缺少一些主题性的东西，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是开了一个新的播客，就是它的主题性可以很强，我就是围绕数字游民，但那个我也没有做下去，我就做了两期，我是发现那个是在找嘉宾和就是怎么我怎么扩大这个群体，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就是这个就是从零开始的这一个节目就很难。所以就是在就是因为不同的原因都失败了很多项目。我就想说那还是先沉浸一段时间，就是自己有更多的输入的时候，也更有表达欲的时候，再重新开始做一些调整。
原本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聊过关于播客未来，大家要有一个什么样共同的目标去做，那个时候我是蛮认同的。包括如果未来我要是持续准备把留学播客做下去的话，也肯定还是会按照当时的说法去做，就是当时有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关于变现呀，或者是说能够商业化呀这样的一些逻辑。但我现在在想，我们做持续渗透这个账号，我反而没有当时那种我们一定要有个很明确的主题的这种执念了。那天跟 Vicky 也聊过一些，就觉得。比如说，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没做播客了吧，就真的是我自己也好久没听播客了，偶尔听听，但不像以前那样每天重度用户的感觉，就反而觉得，哎，可能也许我们之前做那么多期，好多时候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有时候也是随便聊聊，然后甚至做的也不是特别专业，但其实能坚持做那么久，我自己觉得还是蛮了不起的。再加上我自己可能因为现在没有持续性的现在听某一档播客，我现在打开小宇宙的目的通常是要去搜索一个话题，我想找一些信息。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搜出来的播客都不会是大号，有可能就是也是两三个人或者某一个人他持续在做的一个小号，不一定有很多人关注，但是你能感受到他持续在输出，持续在做记录。所以我现在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以前看到太多成功的案例，我们自己也特别希望能把播客做成一个事业，所以在对比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播客可能没有那么符合我们的预期值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有就是这种落差感。除了我们刚才说三个人的一些个人原因以外，也是因为这种落差感，让我们就没有太强的动力再去做这件事情。但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个播客的定位和我们三个人的情况就是很难把它做到。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说，是不是有点悲观了？但是我觉得是挺难做到我们之前制定的那个目标的哈。所以再转头想想，如果只是一个记录型的呢，就是。记录了我们平常的一些生活，或者是我们三个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三个个体的一些差异化，定期的一些互动，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哦。我现在会这么去想，持续渗透这个号，Vicky 应该有差不多的想法，因为那天我们聊过，对吧？Vicky，你这块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还蛮认同这个说法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刚好过了30岁这个年，而且尤其可能这几年经济形势不好，可能大家对变现或者说希望有获得一定成果这件事情，可能好像看得更重了。反正我自己是看得更重了。我们也会在想说，哎，那这个播客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我们自己事业上，或者是所谓副业上的一些可能其他的一些补充。哦，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做了1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过了那个说我们想去体验、想去做一些新鲜事情的这个新鲜劲。你可能做了1年多之后，我们也会去想，哎，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东西？当我们有更多的东西的时候，自然会抱了一些更高的期望。但就好像你们两位刚刚所说的，就可能说持续渗透这个事情，或者我们三个人的规划，这本来就很难说。在持续渗透上去做一些变现或者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可能不一定有那么统一，这个事情上可能也就会让我们说，哎，不知道怎么去持续下去。但是也正如刚刚 Ivy 所说，他真的不一定是要以这个拿来做变现哦。我们承认他，当我们三个人可能阶段性目标不太一样的时候，或者说想去做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那持续渗透，它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可能我也会很认同艾薇所说的，它可能是一个我们三个人聊天，起码我觉得最底层认同是我们三个人就聊天还是很舒服的。然后我自己是也觉得说我们三个人，哎，确实是一个生活很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大家聊聊天，哎，也挺有意思的。而且就是也是在这半年停更里面，也是有不少人会跟我反馈，身边朋友反馈说，他其实也不是说。非得听我们这个播客说采访了什么人？当然，采访什么人，他们也觉得很有趣，因为可能我们找的人有些也离他们本身生活会比较远，他们也带着一个好奇的眼光或者好奇的这种想法去听我们的播客。但有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说，有的时候好像其他的媒体或者是其他的播客已经给了很多干货了， 哦，那你作为我一个可能身边的人，然后也发现你们三个其实挺有趣的，那其实作为一个陪伴也是不错的。我们也需要一点点别人的反馈，给我们说，哎，当我们可能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作为一个可能流量或者变现，或者是真的很助力于我们自己职业发展的时候，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哦，我的感觉是，可能通过别人的反馈，也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两个星期再去聊这个事情，可能他就是我们三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女孩，然后大家的，我觉得可能大家的底层逻辑还是比较一致的，然后大家去更新自己近期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播客，很符合持续渗透这样一个主题。
我基本上认同你们说的，然后包括中间的很多思考，因为最开始这个播客本身定义的就很泛化，包括每个人的生活，然后包括我们的形式，其实也做过蛮多的尝试，从邀请嘉宾，然后到后面我们读书，然后到我们就是自己算是闲聊的形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和一些，比如说消费啊，或者一些什么观点，我觉得都是就是聊天本身是很舒服的，但是我比较纠结的点呢是在于，因为现在确实很多播客都在走商业化的路径，但是呢，我自己本身原本我也并没有想要用播客来赚钱，所以就是当他就是在。比如说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做单纯做好的内容，一个是它可以做一些商业化变现的这个部分。可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能产出好的内容。那剩下如果真的这个内容足够好的话，就是变现的形式可能是各种，不一定是接广告，但是可能就是各种都可能会有。但那个呢，其实并没有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我觉得播客这个东西，就是最主要你表达的是要，对别人有价值，但是就是当我们纯自己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会有这个感觉，因为我有好多期可能给大家介绍数字游民的一些东西，但可能完全围绕我自己去说的时候，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半年一年你才有那么一些些新的想法视角或经历，你没有办法非常频繁的去输出新的东西，你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比较重复的，你反复在说，反复在强调。可是对于听的人来说，他可能听过一次两次，你很难就再给他带来新的认知。那能不能产出一个高质量的内容，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包括就是我也认同跟大家聊天或分享近况或分享大家读的书啊，什么什么都很开心。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在以做节目去就是输出内容的时候。就除了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要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就是那个创作的成本也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向。就我们每一个周，或者说比如说每2个周，那我要专门去做这一期节目，我前期所有的就是时间的投入和我后期剪辑啊，包括就是上线啊，所有的这些运营的时间的投入。到底值不值得？是我把它做成一个 public 的东西，还是说我们只是保留在小圈子里面，可以互相去交流分享就 OK？所以这个是我比较纠结的点。
我其实知道 Holiday 之前一直有提过，说我们之前做的内容里面，比如说在表达个人观点上，我们几个也挺难讲得出特别深刻的，或者是发人深省的那种内容。其实你一直也有在说这一点，我其实也挺认同这一点的，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嘛。只是说可能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会站在自己的经历立场上表达不一样的观点，但也不是说这个观点能真的帮助到很多人。但是，有几个细节也是让我开始在思考，我们会不会，在这一点上，就是你提到的这个高质量，这个要求或标准会不会太高？因为是这样啊，我们当然去听很多大号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它的制作是很精良的，包括他们的录制内容是有打过稿的，有过大纲的，大家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是有过深思熟虑的。但是其实刚才我提到过，我偶尔还是会去，特别是最近啊，我会搜很多的内容，我要去找信息。那你就会发现，首先这些大号啊，它不一定，至少是通过这个。 APP 的计算，在我找的某些信息里面，大号是没有提供这些信息给我的。他给我提供找出来的全部大部分啊，都是一些小号。那我要找的信息当然不会是那种太偏热门的话题，而这些大号大部分就制作精良的播客，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一些热门的话题上。那反而搜出来这些小号，讲真啊，也确实他们在表达上比较浪费时间。比如说我可能要的信息他十分钟就能讲完，但他花了三十分钟才讲完。不过在我不是特别去需要很高效的检索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听一听的。比如说我反正一边听一边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 OK 的。至少这个人的某个经历对我来讲就是独一无二的。我举个例子，我不是前段时间要去哈萨克斯坦玩吗？然后我在去之前呢，我就在就肯定正常的这种途径我会去搜哈萨克斯坦的攻略，但我会发现就基本上大同小异嘛，包括小红书上面的东西也都比较大同小异。我就尝试在播客上搜了，我就会发现有人他们真的就是有在哈萨克斯坦一边旅游边录播客。我记得那个女孩子她当时录的时候那个质量还不太好，因为你想在路上一边旅游一边录，那个声音是带有那种风的声音啊或者街景的声音。但它的内容里面虽然废话也很多，但我真的吸取到了很多的是没有在小红书或者其他的平台上给到我的一些非常具有他个人感受的但我需要的信息。包括我从那边回来之后，因为我当时由于就个人的那个职业的原因嘛，我就特地去了哈萨克斯坦的国立大学去看他们就是国际学校招生这一块的一些内容，就是我同行就是相当于行业内的一些信息嘛。但是这个学校呢，它的招生的信息其实很少，而且做哈萨克斯坦留学的人也很少，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哎，要不然我再在小宇宙上面搜一搜。我又搜到一个小女孩，她是哈萨克斯坦族，然后去哈萨克斯坦留学的一个女生做的播客，里面就会有一些是中文，有一些是英文，有一些还会讲到哈萨克斯坦语和比如说英语还有中文之间的一些关系。这个内容真的非常独一无二，就是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从其他的渠道找得到，而他的号也不是那么多粉丝，他的表达也真的很普通，也没有觉得说录制有多么的精良。所以我后来就在想一个问题，是怎么定义这个东西它是不是高质量。就可能我们的角度或者在我们看到特别 holiday， 因为你是做相对来讲，也相对我和 Vicky 来讲，你是更接近social media 这一块的一些内容制作的东西，所以你肯定看过非常非常好的内容。那在这些标准之下，我们的播客真的没有办法比。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与我们个人立场而言表达出来的东西，虽然在我们看来很普通，但对另外又有一些人，他们某一天检索到了，听到了，有些内容对他们来讲也是有用的，或者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我们短时间之内真的做不到那么制作精良的，或者说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但是最后呢做出来的这个效果呢也不一定达到我们的要求嘛。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在我们播客下面留言的人来讲，或者是某些 follow 了我们播客的人来讲，是不是对他们来讲也算是质量还不错的或者是有意义的播客呢？我没有答案啊，只是拍出来给大家去讲。
每一种创作肯定都有意义嘛。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事情其实是两个事情，一个是说可能一个表达的意愿的问题，另一个是说我们可能自己对表达这件事情它的要求还是高的但是可能只不过是这个高是对于我们自己高，以及说可能对别人来说有没有意义。那首先说第一个，可能我们三个刚刚都有聊到，就其实本身意愿不是特别强，而这个意愿不是特别强可能来说，一个是可能我们自己的状态也没说特别好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可能这样一个好像就是你不做我不做，你不催我要跟这个播客，别人不叫我跟这个播客的时候，好像我们也会导致到我们可能本身输入少了，当输入少的时候自然这个也没东西可说，那这个意愿也下降了有的时候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关于说我们对内容质量上的一个自我要求，我觉得还是得自夸一下吧，就是我们三个应该还是对自己有点要求的人，我们也不希望说产出的内容是说 我们自己都没想明白或者是自己都觉得不 OK 的东西，我们拿出去表达。哦，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肯定也是有一定要求的，也这里也会说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有一些追求完美的一个倾向。哦，但是可能下半年给我的感觉是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先完成再完美。哦，有的时候可能是得先去做一下。也许就这个事情确实是对某些人他是有价值的，也许他只是一个情绪价值呢。哦，这可能也是在年底的时候可能我再找回两位说，哎，那我们要不要录一下的一样的一个念头吧。可能有的时候未必是说真的是我们内容上有多干货，或者是有对人有多有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它可能真的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情绪价值。
我在努力思考，给别人带来情绪价值和给我们自己带来情绪价值，也许如果我们继续想做下去，也许于我而言是可能对于自己带来情绪价值的这个意义会更重，因为我们很难感受到别人，就对别人来讲我们的情绪价值陪伴价值有多高，除非我们的数字能有很明显的变化，对吧？或者是就像之前咱们提到的有人留言呀比较多呀，或者跟大家的互动比较多，但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能把这事儿做下去，不管做得好或不好吧，就是那种小小的成就感可能是想要做下去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所以这算不算给自己带来的情绪价值？
对，这个特别赞同。我觉得我可能一直就是后面的这半年没有特别想做的动力是那种我缺少，就是别人不 push 我，然后但是我自己很想表达什么，然后很想去发这个东西的意愿。其实有些时候是属于我觉得就是自我愉悦是要比就是给别人提供价值更重要的，所以包括我说就是产生就是去提供一些好的内容，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一期东西做得非常好，那不管别人或者数据是怎么样的，那我是完成了前面自我愉悦这个最重要的部分，那后面就是数据或者是别人觉得有没有价值或什么都是其他，就是都是我不能控制的。所以就挺希望自己本身有那种很想很想做的那种意愿，而不是说我为了做它而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关于表达这个事情，其实不只是播客，因为我后面比如说写公众号啊，就是写一些比较完整的长内容，其实整个后面这半年也比较少，是因为确实我觉得如果是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或者是很多想要表达东西的时候，那我就会有动力想要去写它，所以后面我会写东西也是一样，就是频率非常非常低，但是我可能写完一个东西是我觉得那个很不错的，可延展性比较高的，那我就可以一个更低频率的就是去继续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我要比如说日更或怎么样。就频率上降低，但是质量上我觉得还是有提高的。然后再说内容这个事情，其实我所说的主题性并不是说比如说我们每一期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而是它整体的连贯性会不那么强。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好要做一个留学播客，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主题性很强的播客，就这一个播客是所有都围绕着这个来的，然后无论是我们怎么分工，但是每个人都需要去查很多资料，去做很多这一个领域里面的努力，再去输出相关的内容，就是需要做很多的整理的工作，做很多输入的工作，我才能输出一些东西给大家。但是呢现在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很生活方向的分享的话，它是一个纯输出的过程，但是这个输入当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啊，所有的思考啊，这些当然也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不是那么的系统性的，让我们比如说通过做这个播客，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就越来越深入，越来越 就是能够在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里面能够有一些收获。包括最开始我看 Cindy 他们，就是他不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做电影类的播客，一直到现在他们也在做，他们的数据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增长，就是可能现在也就是就几百一千个人这样子的水平，不是说那种爆发式的一下子就增长了。但是我觉得他后面能够持续的在做电影那个播客，是因为就他确实有看电影的需求，有对电影深入探讨理解的一个，就是他有那个学习和去思考去看的动力，然后加上就是几个朋友都是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他就能把这个事情持续下去。我觉得可能这一类型的就是有主题性的播客是我之后如果再持续做的话会比较想要做的类型，而不是太生活化的播客。比如说就之前我们看就是读书的那类型的节目，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会比较有收获的，至少它 push 我看书了嘛，然后我看完书之后不管我们什么形式去录，但至少也对这本书里面内容有一些思考或者提炼总结，总比你看完就放在那里了会好一点。我觉得那种类型会至少对于自我的收获会有一些就是那种自我满足的价值感。
对于这个事情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是赞同读书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对我们是有价值的。这个我也很赞同，就是说实话，就是如果不是大家非得录这个播客是吧，有的时候你读书也会有点懈怠。但是对于主题性这个事情的话，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主题性比如 说我们之前商定的留学这个事情，就这半年我也在思考，就如果做留学这个事情我们是得投入时间的。就是即使是 Ivy 他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他即使要做这类播客，我想他也要投入一定时间去研究，他也需要去说比如说面对不同嘉宾的时候他也有超出他自己工作范围的事情，就我们其实是需要投入额外时间的。当我们需要投入额外时间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衡量它，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我自己的一些其他规划是不是真的完全那么吻合。毕竟我们去研究一个事情，当我们要需要投入时间，我可以研究留学，我也可以去研究别的，当我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投入到留学这个事情上，或者我们三个人要不要同时投入到留学这个事情上，就是我对自己以及对大家的想法都是需要，我都会有一点点说怀疑也好，也会对自己会有再深入的思考也好，就是我也会去在想，就投入留学这个事情到底对我自己说未来生活的一个帮助也好，还是说当我同样的时间我是要投入到留学当中吗？我会去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当然有必要去对一些主题去做深入的研究，但因为我们其实本职也有工作或者也有其他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当这个单位时间恒定的时候，我是要投入到 A 领域还是投入到 B 领域的时候，我想可能对于我来说哈，就是需要去权衡的。这也是说可能我们在商定可能留学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好像自己反正我自己还会有这方面的思考也是可能直到最近可能我才会去真的想明白，可能我要投入到留学这件事情是为什么，以及说我以后可能能投入多少进去。我觉得当我能想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以及说我能投入多少的时候，好像这件事情它后面的可行性以及说后面可能可坚持的可能性对我自己来说会更大一点了。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再找一个都特别有兴趣要共同学习的话题还挺难的吧所以感觉如果是像读书的话倒是我觉得不管我们未来要做什么要学什么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这应该也是我们三个人共同认同会愿意继续做的吧。那有没有可能就如果我们在探讨持续渗透这个账号的未来啊，或者说大家一起做播客的未来啊，有没有可能就是把读书是作为一个至少现阶段有可能是共性要去做的一个事情，但不一定是说我们真的能从里面 就是研究持续性的话题，因为三个人读共同内容的书也很难。就像我们之前选读书的书目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三个人喜欢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很难真的是，比如说我们读同一个类别，然后有更深刻的探讨。其实只能最多把这个节目做成督促我们读书的一个播客，不知道这种符不符合二位的一个诉求。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是 OK 的，因为我还是蛮希望能有一个东西 push 我多读点书，而且我们也并不需要以一个特别高频次的频率去做这个节目，那这样投入的时间和最后的产出结果也是我能接受的，就不管最后这个号的数据怎么样。因为我也是在想说，我们总得找一个共同的路径要去把这个事儿，当然如果确实找不到，咱也不用勉强啊。但如果能找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事儿是咱还能够稍微有共同路径的一个事儿呢？
其实我之前就是挺想跟你们说，如果想做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读书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我们去坚持的，就是一个主线。就是虽然我们之前做读书其实做过，但是没有做成主线嘛。但是之后呢，一个是我们频次确实不需要太高，然后我们分享读书呢，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然后其实比较好的就是比较火的两个热门的大号节目，一个是文化有限那种三个人讨论，但他们三个是看一本书嘛。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像那个纵横四海那种，它完全就是在拆书，给你讲的非常非常细，然后结合很多可能书里面架构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然后他那个节目就是个人自述，然后非常非常长，然后肯定是需要写稿的那种，那种肯定我们做不了。文化有限那种呢，我觉得我们高度也达不到，包括就是共同读一本书，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我觉得就想来想去，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就是没有想到最优解，但是。之前我们做的那种，每个人分享一本书，就是大家自己读的，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什么让自己感受比较深的，或者是一些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就是比较生活化的，或者一些情节类的，让你自己有感触的，分享给大家。就是在我们分享，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分享给两个伙伴的时候，其实也是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我觉得这个形式也还 OK，然后也不用非常的严肃，它可能比如说。比如说看那种什么《东京八平米》，它也是那种很生活化的书，那肯定会它的一些生活观或者一些生活方式、一些旅行的方式都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有结合的。我们其实也可以聊聊，就是结合着自己的境况去聊，就不用说完全的生活化，也不是说完全像在就是拆书那种去讲一本书。然后我们大概比如说有一个。也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频率，但是只是说它那个频率不要太高，我们至少保证，比如说一个月我们有一期这样的节目，然后这个账号也可以持续的运营下去，大家的压力也不用特别大。
我觉得其实当时你做那个《东京八平米》的读书，我印象蛮深刻的。你不是列了一些问题问我们吗？我们也没看那本书，但那些问题我们也是能答，也有意愿一起去讨论那些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那形式真的还可以。就是大家可能选书也会，就是如果书的内容实在是有点有知识壁垒的情况下，那种就很难达到那本书的那种共同探讨性，对对对，
因为
但，
它比较生活化。
对对对，但我觉得，比如说，如果万一我们真的某个人选了一本，就说白了，就我读了，你俩完全不感兴趣，也讨论不了啥，那就还能自述嘛，因为
不不不，
我，
其实就你分享给我们也是一样的呀。那
对
个
对
来
对，
都来了，不是他给那另外一个人讲金庸，那个人完全都没有看过，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对，就可以尝试安利另外一个人他完全不感兴趣的内容，就那种反差感。就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而且，还能持续的让我们，比如说，这又感觉又要立那个小目标了，就什么类似于一年我们读一起读个什么8本书、6本书之类，不，但是可能是6本不一样的或8本不一样的，这可能能把这个节目做下去，也能把这6本书读了，也还挺好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我觉得现阶段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因为也确实我们之前选书确实不太一样，就方向上不太一样，但是就 终归是有一些是比较大众的书，就是都会有感兴趣的一个主题在。哦，因为比如说东京八平米，大家对住房或者对于所谓生活是怎么样子，大家都肯定是有话可说的。就这类，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主题。
可以，那我们基本上聊到现在，算是把这个持续还是可以做这个节目，然后大概的一个做的方向就基本上定下来了，就还是持续一些做读书类的分享。
果然
可以
年底
呀、
又开始定 flag 了，
啊，2024先朝这个目标走呗。
对，先用这个来做一个小目标吧，至少24年我们还是可以，至少出个12期节目，一个月一期，然后又读了12本书也出来了。
主要是
啊，这个还是
能
很现
找。
实的，是可以的。
对，能找到一个我们不管任何外力情况下怎么样，我们自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动力还挺难的，特别三个人要共同的，那可能真的就只有这个事儿了。
行，那就写上。
我觉得还又挺开心的。经过半年，哎，我们又有一些新的想法，我觉得也算是三个人的成长，就是可能。在我们5月聊完之后，好像一切都很兴冲冲，一切都很美好的情况下，我们这半年还是经历了一些大家自己的挣扎也好，也包括说可能我们三个人的一些对这个播客的未来的一些挣扎也好，也导致到了一些停滞不前啊。但是又好像年底，好像突然又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就 flat 又好像立起来了，而且这个听上去。就是当这个目标不是那么的高的时候，且这个可行性非常大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坚持的可能性大了非常多，好像2024年又很有希望了，啊，这个我希望大 A 能，A 股能学习一下这个，
这两
就是
天还
我，
行，
别提了。
我希望 A 股能学习一下我们这种触底反弹的精神啊，
再 跟
对。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准备打开我的支付宝看一眼，我好久好久没有看了。
我今天已经看完了，
嗯
我跑赢了全国4%几的财友。
我现在已经太久没看了，已经不知道在哪里看我跑赢了多少的才有，因为
是
就
这
每
样
天
子的，
装
就
死。
是我，因为我前2周因为有志有星来了广州嘛，然后那场的分享会的主题是亏钱的故事，
啊，我听了
当
一
我听完
半，我
大
还没
家
有
的
听
亏
完，
钱的，
今天才听。
我是昨天
我
晚
是在
听
现
的，
场的，
对。
当然我没发言哈，但是我是在现场的，就是你知道吗？听完大家的亏钱故事之后，你就觉得自己也还行。
好，我现在竟然仅超过5.4%的网友哎，我记得上次看的时候还是50%呢，为什么我
Hello，
一下子这么厚？
我今年就是靠那还有不如我的4%几的网友活着呢。
还是不要看了，看着好烦，我觉得装死是最好的方法。
要么就跟人家比比惨啊！听我那个，确实可以听一下，听完你会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哎，没想到说着说着，明年这展望变成了对 A 股的展望啊！就是我们赶紧回到正题。
对
对，
吼。
是明年的展望，展望啊，当然就是希望这个钱能回来一点，也是个展望了。如果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还是可能因为就换工作嘛，真的是没有想到我毕业6年多还才第一次换工作，哎，真的是没有想到啊。哦，一是没有想到我能在这个公司做那么久，啊，没想到是都这把岁数了才第一次换工作，就是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一个新的赛道吧。就这个对于我明年的可能最实际也最迫切的一个展望，以及说小目标，至少把试用期通过了吧，不至于试用期通不过吧。
不
对，
会的，
然
不
后
会
可
的。
能对明年的展望，对，然后对于明年的展望，其实是觉得，因为今年还是整个人会有点心浮气躁，真的是会有一些不专注的一些情况，就是可能又想 A 又想 B 又想 C，到头来 A、B、C 啥玩意儿都没做，就这种状态是希望可能随着
可能工作或者是一些确定性更大的事情在年底可能已经定了，就包括说播客也好，包括我自己工作也好，包括年底也跟其他朋友会去聊其他的事情，也蛮多事情就是有定了一个方向，也希望是明年自己是能更专注一些。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24年的展望，就是可能需要把自己的一些专注度以及执行力把它找回来，然后按照自己可能目前期望的以及说定下的一些目标去一步一步去做，而不是可能流于一些空想或者是一些内耗，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展望。Ivy 跟 Holiday 呢？
我可以先说我的一个比较切实的展望，就是我还是希望精通但是这个精通也不能说是就是24年一年就能够完成，但是这个是24年会做的事情，还是希望能够自己要至少学会一两门编程语言，然后是希望之后可以往独立开发者这个方向上去走。我大概率有可能真的是去学一个这个专业的，就是去读个书，但是应该不太会以这个方向去真的自己找工作。可能之后还是会用这种流动性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但是能够自己更独立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个转变其实也是来源于23年做了很多不是很成功的事情，让我对于协作会比较抗拒，所以就是更希望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超级个体也好，或者是六边形战士，能够至少每一个事情都可以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下能够独立完成一个至少一个 demo， 这样的话才有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是说这种把控度会更强一点。大概是主要是这个方向上的变化。然后生活上的话，因为我前面几个月其实也是第一个季度都天气还比较冷，所以我会带我妈妈出国去体验几个月，然后也会带她到我自己都还比较喜欢的几个东南亚的国家去帮她考虑考虑养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生活上可能第一个季度先是这样，后面再慢慢去看。然后有一个很小很小但是必须要达成的目标，就一定要考完驾照。
我超级安利你一定要考驾照这件事情，虽然我自己花了7年8年我已经不记得了才考完，就是没有什么资格说你，但是我还是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就是今年因为也有在武汉开一些，然后有出国开，真的会觉得自己的那种掌控感和翅膀比以前好了一点点，翅膀比以前大了一些些，好像也会更能走到更远的地方啊。所以是一个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些正向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只不过考的过程确实很痛苦。
这个我也同意，因为今年我也是开车的时间要更多了，就是有的时候会想着啊，我今天要去几个地方，也去的比较远的时候，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开车去，然后开完发现真的能行的时候，哎，这种感觉还不错。虽然我还是觉得开车对我来说还不是一个熟练的事情啊，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消耗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浪费精力的，因为你还是多少有些紧张，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能做的事情，你就说掌控感确实是强了很多，而且就是你预期对自己预期也比较低，往往很能超出你的预期，这种感觉很好。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为了安利，
对我们这个年龄再学一个特别大的技能也挺难的，所以 Holiday 还是挺厉害的，现在还要去学开发，我就觉得我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再去学一个完全新的领域了。虽然我也对很多事情很感兴趣，我曾经也有考虑过要不要去学 SaaS 的这个方向，因为毕竟以前是学工程的嘛，所以还有一丢丢的基础，但是就觉得没有这个勇气再开展一个新的项目。但开车你肯定 OK 的啦，SaaS 我对你也有信心。那我自己来讲的话，明年 之前跟你们讲过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这边就不赘述了，因为会涉及到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但讲讲其他方面，我可能想要去做的就是，我希望自己能找回，对生活的那种好奇吧。我一直都觉得我还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但是因为今年的一些自己经历的事情吧，反正我是觉得我失去了挺多好奇心的。比如说，我不太想要出去玩了。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我司的这种休假方式还是挺容易可以去到挺多有意思的地方，但我今年其实从年初去了一次美国，那个也不是因为自己想旅行，然后到年底我就几乎没有安排任何的 trip，除了12月份这次为了销假，我是非常 last minute 安排了去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所以这次旅行的路上呢，我觉得我有恢复一点点，但依旧还是没有太多那种对生活的极大的好奇心，我觉得这个是我跟别人。在以前，至少我看来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至少跟我身边这种可能大家相对朝九晚五的朋友来讲啊，所以我还是希望我能保持自己的这份好奇心，找回来它啊，我觉得这个是挺宝贵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2024年或者之后吧，我会想要一直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极简。这个事情应该是在我们最初录播客的时候，有跟小伙伴们去录过这个主题，就是断舍离呀、极简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我是刚开始尝试，然后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已经有了一小有成就。比如说，我连续已经记了3年的账了。我现在再回头看我3年记账的生涯，虽然第一年还是会有一点点断断续续，第二年基本上很完整了，只有一个月不到没记。然后今年是非常完整，就没有断过很长时间的。而且我回头看我买东西的记录，就是购物的记录，就买衣服这一项哈，今年是去年的三分之一，去年是前年的三分之一，就花费，所以就挺有成就感的。包括我原本最初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呢，只是觉得自己花钱太厉害了，买了很多无用的东西，然后囤积在家里，让我觉得很烦。再加上每次出行的时候带的行李太重了，就我自己会很苦恼。这只是最先开始的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但等我坚持到了今天的时候，我又会发现，哎，其实好像我可以做到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我做断舍离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很多人他在做可持续。那可持续的那些人，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去做下去？包括其实像我们做留学行业，很多国外的大学它都是有这个 sustainable 这个专业方向的。我以前讲真，我就觉得挺没有意义的，哎，不叫没有意义，就是我觉得学这个好虚，就是干嘛要学这个？你学这个能有什么实际用途？但我自己现在做了断舍离，然后我想去研究可持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你真的会遇到很多技术壁垒，包括比如说在国内很多的这种产品，它没有可持续的这个概念，包括你的国内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你想去捐旧衣服呀，现在有了，但是可能你想再捐其他的旧的东西，它的回收就做得没有那么完整。那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国外的那些大学里面的这种 sustainable 相关的专业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甚至我自己都很感兴趣，想说，哎，如果未来有个机会可以读一下，所以这是我2024年想要持续想要把它做下去，而且我希望自己，就是做得更多元一点点，也能多影响周围的朋友啊，而不是单纯自己去践行这件事情。
这个特别棒！我之前那个做生活实验室的时候，有几个朋友都是就是专门做可持续这一块儿，然后他们也会做气候变化的一些工作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再帮你问问，推荐推荐。
好呀，好呀，到时候你可以跟我唠唠，就看看他们是在做什么。我确实也是刚刚开始接触这个领域，就是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我觉得自己也想学习一下。
因为我也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就是我至少知道他们，比如说在做一些自己做很多洗头发、洗澡啊、香皂啊、什么精油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至少它需要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你可以做很多东西，研究很多东西，还蛮有趣。
对，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家里清我的首饰，因为讲真，我其实这几年断舍离衣服方面做的挺好的，鞋子也不错，但是我的首饰真的就没怎么断舍离过，一直在买，可能因为它很小，就是不太占地方啊，所以我在清首饰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要可能需要一个装首饰的盒子，因为现在所有的首饰盒子太小了。我就把我，因为正好这两天整，我就发现家里有很多那种礼物盒，以前别人送礼物或者你买东西的时候会有那种很精美的盒子，你扔吧，其实也觉得有点可惜，总觉得它还能再做点什么。那我就是现在因为在研究可持续，就会发现，哎，它其实可以用来做一个首饰盒。我在网上去搜了一下，一个好看的首饰盒，大的那种，可以用这种礼盒做的特别漂亮。所以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化学制品，包括我自己学食品的，就是从吃的方面也是有很多可持续的这种方向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地方其实都能联系起来，但可能以前你没有往这个方向想，就没有再去深入研究，
因为之前大理不是也有挺多，就是做，那个叫什么，有点类似于可持续农庄，然
啊，就
后，
农场什么的，
对，就是包括所有吃的东西和垃圾，就是完全自产自销，整个那个。就是随着气候和那个一些时令的变化去规划所有一天的生活。对，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去体验体验。
挺好的，让我又去有了一个去大理的动力。
以上就是我们从迷茫到逐渐达成一致的真诚讨论。至少2024，我们想要先从读书播客做起，每月一期，共读也好，各自读一本也好。2024，我们不想断更了，也希望12个月之后，我们能交上一份合格的作业。最后，想要对听到这里的朋友说一句迟到的新年快乐。虽然错过了元旦，但是我们还有春节呀。谢谢大家。